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我们今天来想了解一下教会，大概一个成熟的教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在一个月前2月26号我们教会同工会召开之前，我也简单介绍了一下教会。教会是什么？是基督的妻子 wife。 教会有四个方面的功能：敬拜神，还有你就是 W worship， 还有 R 也是什么？教导。 F 呢 fellowship， 就是主力连接关爱。还有个 E， 以完结力口传福音。这就是个教会的一个基本功能，这个四个功能大体完备才是一个比较像样的教会。在使徒行传恰恰就记载了一个，就是按照我们按 wife 这个谋士的一个教会，叫安提阿教会。讲到这个教会的影响，您知道它影响我们中国人吗？影响非常大。你看过吗？这个国子是一个有名的大元帅，中国一个武元那个武状元，做了两任宰相，挽救了一个中国最伟大的一个王朝的危机。你知道他是谁吗？杨弟兄，国大元帅是谁？还有这个萧太后是谁？跟我们今天讲的是安提阿教会有关系不？还有八仙过海，我想在座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认为啊，这些好像都是中国最丁简的中国故事。哇，现在很通过神很怜悯，中国发现了很多的文物，把这些东西一打开，跟我们现在所讲的完全不一样。比如说这国大元帅是谁？国子仪，安史之乱，挽救大唐王朝于危难之际，他的小儿子做驸马爷，叫打金枝，那个著名的戏剧就是讲他的儿子跟他小媳妇公主的故事。他对基督教很熟悉，当时在唐朝流行一个基督教叫景教，唐太宗专门请过他讲道，唐玄宗请他到那里皇宫去布道。唐代这个大元帅郭敬义手下有一大堆的景教徒，他自己有的认为他信了基督教，有的这有争议，但是他手下一批的基督教徒，就唐朝最后的危难的解决是他靠他和他手下的大将，你很难想象。还有呢，这个八仙过海，这个八仙的故事一般认为就出现在唐中期。八仙中还很奇怪，那个铁拐李死里忽然活过来了，这是中国传统不太有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太有的。哎，八仙过海跟龙王斗起来了，这个是东方文化，这是说中国是龙崇拜，怎么跟这个龙王爷斗法呢？而且到天上去。八仙过海这个流行在什么时候？在元朝。你知道元朝那个开国皇帝元世祖在中国的，他的妈妈是什么吗？他妈妈是景教徒，基督徒。元世祖当时给那个罗马教皇写信说，你赶紧派3000天主教士来给我们传福音，让我们借过好好信基督吧。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萧太后，就是跟我小的时候经常听杨家将故事啊。辽国的太后其实很有名望的，这个萧家是西辽国的一个世家贵族，他家祖传基督教叫景教。你想想，他一个太后为什么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俘虏，什么杨几郎、杨五郎、杨四郎啊？对，就是按照一般是敌我双方是不共往来的，为什么他那么宽宏大量？我们很多听了这些故事都不太明白的。如果你稍微了解现在对中国基督教的了解，我们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就现在有一些很著名的文物出现，基督教叫当时一个分支景教，在唐代在 唐宋元之在中国就比较流行，特别在高层，在少数民族信这个景教的非常的多。那这个景教是哪里来的呢？很有意思，像我在神学院读书，我们那个神学院就放这个碑，石碑，现在在西安碑林里面。这是天主明朝后期万历年间发现的，后来正好利玛窦他们就知道了，他们很在意，只有基督徒才知道这些东西，别人是看不懂的。一看到，哇，最后讲跟我们圣经蛮配合的，原来讲基督教的信仰，说在唐道初年有个叫阿罗本的景教徒来拜唐太宗，唐太宗也听了讲得很好，以后就建了景教寺。这上面有个十字架，你看这最上面有个十字架，就讲这个，这是唐代中期，就是国基义得势以后，因为景教在当时很大政治势力了，他就回忆我们这一宗派怎么在唐朝怎么厉害的，怎么受皇室尊重的，怎么有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在当时大唐王朝的一些分布的，他就讲了。这一碑一发现，当时很多人很非常震惊，原来基督教跟中国大有渊源啊。这个基督教景教是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这一个叫安提阿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读了经文，从那边传过去的。但是后来这个宗派逐渐失落，现在还继续有部分存在，在美国还有，叫亚叙基督教会。安提阿是当时的亚叙首府。为什么基督教当时在安提阿能够成长起来，成长很快呢？我们说保罗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也没有一些其他原因呢。如果你稍读历史，就觉得神做事确实很奇妙。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亚历山大大帝控跨亚欧非的一个大帝国，他死后分一个叫斯留基王朝的首都就在这安提阿，他做了东地中海大约250年的首都，到罗马帝国的时候仍然是东地中海第一大城市，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当时罗马帝国第一大城市就罗马，首都罗马上百万人口，第二大城市是亚历山大，第三大城市就这里。当时的城市人口大概50万到80万左右，按照现在的美国也是很大的城市了，是一个城市人口众多。当时呢，主要是希腊人为主要的，也有叙利亚人，也有很多的犹太人在那里，是一个国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当时的信仰主要是希腊罗马信仰为主，因为都是外邦统治中心，希腊罗马人为主。当然拜偶像的人一般肯定有个特征，酗酒，生活那个妓院很多，生活混乱，这个城市也不例外，人多发达，信仰混乱，道德糜烂，所以当然的文化程度又很高，所以很多人呢也有些虚空，有些追求。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幕，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在初代教会成立大概在3年左右，遭受了第一次大迫害。大迫害的时候有一个，对我们教会出现了第一个殉道士，叫什么名字？我们讲过的，叫谁？一个第一个有名望的殉教士殉道了，斯提凡大遭迫害，于是信徒大规模分散。当时基督徒喜欢搞共产主义，说共产主义不是马列出来的，是基督教出来的，就分开了，分开四散流亡。当然前一段圣经主要讲呢，从耶路撒冷传到周边的犹太地撒玛利亚和还有加利利，传开。当时有个最有名的传福音的人，使徒行传叫他号传福音的，叫什么？腓力。 我们去年好像讲过非传福音腓力的故事，传在撒玛利亚那里初步建立了教会，撒玛利亚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快到腓尼基这一段，在以色列的 西半部西半片片的、现在呢圣经划开了第二个篇章，第一个篇章主要是在信耶和华上帝的地块福音的广传，现在第二个篇章拉开了，向希腊人向外邦人进军了。所以十一章一开始就说福音现在又通过耶路撒冷，一部分大受迫害的人逃亡到腓尼基，腓尼基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商业城市 number one， 就像现在的纽约和英国伦敦一样，最国际化的城市。所以你说以色列是很小的地方，弹丸之地，大概3万平方公里，现在的人口也就1000来万，但是它这边是当时世界最富庶的地方埃及，这边是最富庶的联合流域，那边是希腊罗马，这边腓尼基是当时世界的商业主要中心。哎，这些受迫害的基督徒流散到这里来，到腓尼基，到安提阿，到塞浦路斯，当时圣经叫居比路，散开了，向谁传福音呢？这些犹太基督徒向谁传福音呢？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就是说这些呢，这些逃出去的犹太人基本上是犹侨，本来居住在外邦，后来信了基督教很开心，卖了家产居住在耶路撒冷，一起过基督教共产主义生活，3年后遭受迫害散开了，就开散开以后呢，他们到各个地方去了，因为当时他们基督徒啊，犹太基督徒星周六一般还是到会堂聚会。哎，奇怪，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刚才去的，他往北方从撒玛利亚再翻了一番，再翻了500-600公里，跑到那个地中海北岸了，安提阿了，塞浦路斯就传福音了。他们首先当然向他的犹太人传福音，犹侨们传福音。你说他们当时传福音有没有风险啊？这些人传福音，他传福音就像住在会堂里的犹太人，有信仰耶和华上帝的说，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弥赛亚，信他得救恩，就像我们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唯独基督。他们因为基督信仰受迫害的，不让他们再到圣殿敬拜，不让他们聚会了，他们到外邦到会堂里继续传福音，有没有危险？有没有？很受危险。保罗曾经就拿着披章到处抓这些到会堂里聚会的基督徒。那我们说这些人很奇怪，受迫害去传，受了迫害，因为信耶稣信仰基督教流浪了，你流浪以后好好改过自新嘛，好好过日子，不要乱说话了，你到会堂来聚会你就听老教重谈，不要再讲什么耶稣是基督了。不，这些人很奇怪，继续讲，他们为什么不怕再次被这个会堂开除，再次被迫害，再次流亡吗？他们为什么要传呢？弟兄姐妹们，当时犹太基督徒没有单独出来，大概过了50-60年，80-90年，犹太会堂坚决不要基督徒了，说你们信犹讲是犹太教徒，但是你们又硬硬搞一套，跟我们理解的圣经是不太一样。那他们为什么要来聚会？因为他犹太人当然要聚会，要聚会你讲的跟我们不一样，而且大家就要闹矛盾，甚至要迫害他们。后来保罗到好多地方，你读使徒行传后面13章开始传福音，常常在内部遭闹巨大的矛盾，以致在那个路斯德，保罗又因为传扬耶稣是基督，被那些犹太人丢石头打死，据说打死了。门徒去看他，忽然起来了，能走了，进城去了。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在13章发生的。在此，我们说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为什么不怕死要去传福音呢？很奇怪哦，为什么呢？弟兄姐妹们， 我们现在和平我们都不想传，他们这些人不要命去传。什么原因？为信仰受了太多的苦，他太太孩子不劝他吗？你还要传？你想我们家不够了吗？为什么？所以读圣经，如果你要知道历史啊，你就发觉这是非常不容易，传福音是不容易的事。我们能有信仰能传到中国，我们今天的信是很不容易。为什么能呢？我们只能说这些人他们虽然经历很一些迫害，搬家流离失所，当时搬家很不容易，没马都很少，可能是骑着个驴子甚至手拉车的，偶尔坐坐船，当时出远地是非常不容易的。在那个时候，我是学历史的，你打仗一个人前线战斗，有两三个人背负粮食来供应，因为运输粮食困难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是旅游不容易哦，现在旅游是很 happy， 那时候不应交易的。为什么？说明他们得了很大的好处，他们觉得我们真是有很好宝贝，我们得住了基督，就活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中，以致他到会堂聚会的时候，我想很多基督徒可能真不想说啊，但是看到我们有些会有弟兄姐妹，犹太教也讲弟兄姐妹过得蛮苦的，可怜的，可能某某太太鬼附了或者怎么了，他就去说我安慰你，用耶稣的名为他祷告，他就好了，他们就信了。说他们是有生命的人，有经历的人，有爱心的人，爱是藏不，真爱是藏不住的，真有生命一定会流出来的。这是真正的信仰。我们前面讲传福音，真正有生命的他一定会感染人，一定会带人信主的。当然我们看前面的福音，彼得很喜欢去传福音，初代教会的人非常喜欢传，因为传福音很喜乐，传福音呢也是神教导我们爱神爱人的表现，也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当然我们说他这里传也就罢了，私下里说说，碰到患难的人，关系好的人，我们讲一讲。现在很奇怪，说中间有几个呢，据笔录就是塞浦路西、古里奈，就利比亚的人，都是很偏僻地方的人，他们也到了安提阿，也是逃亡的。像希腊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讲耶稣，当时犹太人是不太跟外邦人在一起，特别有信仰的人，外邦人做生意和在一起，一旦吃饭不跟他在一起吃饭，握手都有时候觉得脏。你当时你看那个使徒彼得不跟外邦人吃饭的，那我们神的名随随便便讲给外邦人一般是不好的。当时外邦人信耶和华上帝敬畏神啊，都是主动来找教会，找一回会堂，他们觉得应该有唱到神，他们经常是找的。犹太人此时不爱传福音的，犹太人到现在都不太不爱传福音，不喜欢外邦人信上帝。很奇怪，这中间就有些人呢，他不但传，还想让那希腊人传，向那些视为野兽的人传。为什么？因为他们长期在外邦生活，很熟悉了，他们觉得他们不是野兽，跟我们一样是人，他们有需要，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侨胞，再次到 外地流浪。当然我们说他有生命，在这里我们说神借人传福音，他会预备合适的桥梁的。当然我们说这也有圣灵的感动，因为对犹太人来说跨这一步，你要看那个犹太历史，犹太人很骄傲的，非常骄傲的，他们是天之选民，就是天之骄子，他们能跨出去。其实我们今天觉得每一个都很容易，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们在这里说呢，这些人呢太有爱心，神太感动他们，他们禁不住传。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有个很体会，其实传福音呢不在于你生活条件好，不在于你在有地位，因为这些人是受迫害的人啊，可能中间也有一些是很低层的人，在于我们有生命，在于我觉得他有需要，自然就把他传开。所以我们说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条件就不敢传，其实不是。 早期的基督教基本上迫害了300年左右，他是在迫害中传福音的，只是在很就是就传福音常常要有砍头的危险，家人被关闭的危险才传下来的。300年，在300年的腥风血雨中，很难想象。所以说我们这个信仰如果不是真的，他这个他为什么要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300年？当时在罗马聚会，你知道他们聚会常常在哪里吗？因为政府经常去抓他们。现在考古发现大量的聚会场所就在坟墓中，因为当时的坟墓在地下岩洞中，在尸骨旁边聚会。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早期的基督教的真实状况。奇妙的是不仅传了，而且这里还说信仰归主的人很多，忽然大批的希腊人信上帝了， A great number， 一大堆的犹太人要希腊人信上帝。以前我们说前面讲传有外邦人信啊，是谁呢？埃提阿拉太监，他本来就信神的人，这是没受隔离，他是太监 也没法隔离了。第二个呢是敬畏神的那个意大利百夫长格里流，他也是敬畏神的人。这次传的是什么人？是各种形色的希腊人。这是第一次，这是一个爆炸性的革命性的事件。哇，怎么忽然这些本来 又是外邦人又不信神的人，突然现在这一大批人信神了，而且信仰归主，也就不但相信还受洗了，成了基督徒。你说这还了得不？传开了，轰动了，说是耶路撒冷教会就要派人了。当然这个经文记述的很好啊，这个路加，据说路加就是那个安提阿的人，据现在很多人认为就路加一生，这路加写的。路加怎么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忽然信了呢？为什么我信了？主与他们同在，他们都没想到我们会信，犹太人没想到，那些信的人也没想到。所以传福音有人当做的，也有神，忽然时间到了，在某一个地方哗一大批人信了，不得了。当然当时很奇怪，信了为什么不给他守隔离？当时你要信犹太教，原则上你要正规归信，原则上要受隔离。感谢神，我们读十一章前半部正好讲那个故事，彼得在向哥林流传福音的时候，圣灵降临，他们会说方言了。彼得说他们受了圣灵，谁能拦阻他们受洗？就给他们受洗了，开了先例，耶路撒冷教会也同意了，在这个时候福音才传到这里。所以你要读使徒行传，每一个环节都不可少，少一个环节下面的故事解释不了的。就说正好有信为信神的外邦人受洗了，是成为基督徒了，那他如法炮制就信了。但是即使这样子，所以字很激动，当然我们说这个耶路撒冷那个众使徒众长老又很激动，但是他们也很利落。我们发现当时教会领袖真的是很好，他们就立法派人了，派谁？巴拉巴，来看望他们，来看这个事情我们怎么面对啊，我们教会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很奇怪，他其他人没有派，专派巴拉巴的。其实当时还有很多其他人，早年那七个执事中最后一个执事叫尼哥安提阿人尼哥拉，没有派他本地人，很有名望的啊，派了一个巴拉巴。你说巴拉巴是什么人？为什么派他？巴拉巴原名叫什么名字知道吗？有人知道吗？巴拉巴原名叫约瑟，这是使徒给他起的名号，他是外号巴拉巴，就是彼得是耶稣给他起的，他本彼得本名叫斯门。巴拉巴就是安慰者，安慰人的人。你说派他来的意思是啥？就是接受他们了。你想一个，他这里还有啊，巴拉巴有个名叫好人啊，好人巴拉巴，使徒行传只有这一个最大的好人。你说派一个大好人去会干嘛呢？说你们信的真好，你们信上帝了，太好了。 鼓励你们。苏他一来，果然就怎么样？哇，一看到说神的恩典太大了，他就很欢喜，说你们好好就这样信吧，也不要收割，你就这样很好的，但是你们继续坚持主耶稣的信仰啊。这就是大有信。这么一经历，本来这些人啊，讲良心话，因为犹太人对这些外邦人的呀，总是打着大大的问号，这是整个使徒行传都在争论的不得了的。他一讲，当然很多犹太基督徒也就心就放下来了，那希腊人就更加的开心了。结果怎么样？又有一大批人信耶稣基督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安提阿教会忽然出现了，忽然以希腊人为主了。有很多的原因，有我们犹太基督徒，他们无心插柳，柳成荫。也有了教会来蛮支持的，以彼得、以使徒雅长老雅各为代表，他们很支持他们，又派了一个老好人巴拉巴去。当然，这里说大被圣灵充满啊，大有信心，有神的同在。在这里说，有人自己做的部分，也有神自己的拣选和印证。总之，时刻到了，大批的希腊人信上帝了，很奇妙。我们很多，所以说我们说我们当做的我们知道，但是什么时候有果效不清楚，但合适的时候神一定让他有果效。为什么派巴拉巴来不派那个尼格拉来也很奇怪，但是这个巴拉巴来对这个教会以后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因为巴拉巴一很有爱心，让大批的人由希腊人信上帝。这个教会里此时呢，他们让他们信主受洗不受隔离，此时没法在会堂聚会了。那犹真正信犹太教不信基督教人不会让他们来的，他就自动分开了。就是这些犹太基督徒和外邦的希腊人基督徒聚会了，哇，现在就是人数是外邦人是希腊人为主，当然也有一批犹太基督徒，大量的希腊基督徒出现，都是新人。而且这些人我们讲实话，可能很多是要有高官有贵夫人，也有一些呢社会上的闲杂人等各色人等。怎么办？这个教会信仰怎么整顿？教会怎么发展？而且怎么好管理这么复杂的这个新情况？巴拉巴当时有一点点很紧张了，怎么办呢？巴拉巴就到大作去找另一个人，叫扫罗。扫罗就出场了，扫罗前面也出场了几回，扫罗从此才成为伟人的，在大安提阿才成为后来有名的。你说神做工就奇妙，你很难想象。本来扫罗呢，他是这里人，大作人，大作跟安提阿呢相差大概只有100公里左右，不远的，50到100公里，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吃，好像50到100公里，而且是英里是公里，我记不得特别清楚，就是很近。巴拉巴本那个扫大保就扫罗，那我们现在就讲保罗吧，大家熟悉他。他家世很背景非常的好，他是罗马公民，按罗马公民现在就是说中国人有美国国籍这样的，比美国国籍还宝贵，因为当时罗马公民是限量版。他在耶路撒冷受过最有名的拉比，是当时两个伟大的拉比叫加马列培训，是历史有名的拉比，也就像蔡元培手下的高材生，你知道他名望多大。在耶路撒冷成长，后来破坏基督教，在叙利亚，在这大概在这里大马士革信主，后来在这边到阿拉伯流浪了3年，后来呢又回到耶路撒冷，见到了使徒保罗、彼得和雅各，跟呢使徒彼得同住15天。啊，他有神的特别呼召，但是他信主是叫一个亚拉尼亚带的信主。他信主后默想经文，大概据说是默想经文3年以后，再到耶路撒冷去服，在大马士革服侍，最后被犹太人追杀，因为这个人太有名望了，而且是叛徒，跑来跑去，大马士革追来，跑到耶路撒冷。再次被追杀，待了2个星期，最后呢，门徒说：“你这个人没法混江湖了。”就说呢，就打发他到从 撒玛利亚从腓尼基，你回老家去慢慢隐藏起来，你这个人这个躲藏都没法做够。所以他回到老家大朔隐藏了5年左右，在那里他什么曾经被提到三层天的经历，但是当时他名不见经传，他当时牧养教会没有立任何记载。在这里就是说他很有生命力，他很有能力会证明耶稣是基督，但是他的施工呢基本上没有成效。从人的角度，那时候保罗信主大概8年了，从人的角度这是一个失败的人，是一个呢不太适合用的人，因为他容易招风，名声很大，而且呢他是很有原则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很巧的是，他离得太近，安提阿离得太近，这个巴拉巴是大有爱心，别人都不接受这个嘞，那个扫罗的时候他接受他，他在耶路撒冷招待他，是他这个人关系在教会里面是个关系很，是一个很一个很有爱心，那个讲人际关系特别好的人，他带他去见彼得，带他去见雅各的。讲在这里是知道巴拉巴就是比在这个时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属灵老师，是保罗。他信主是亚拉尼亚，带他成长是巴拉巴。巴拉巴这时候就想起了，哎，这个扫罗大宋的扫罗离这很近嘛，而且他很会解释信仰的，就把他请过来。而且呢，这个因为他是我们说百大高材生，口才甚好。啊，这个巴拉巴呢是一个不太会讲话的人，很有爱心，很会做，但是讲话呢讲的不多。哎，他说就把他请过来了，把他以前认识的请过来，在那里呢就教训教会，教训一年。这一年他们主要教训什么？讲什么呢？其实没有记载，只是说在这一年中，大家把这些信仰经常到这个会堂的人说叫基督徒。如果你结合使徒行传上下文和保罗所写的加拉太书讲他在安提阿的故事，他讲什么呢？他做了一件事，他教导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真正的救赎我们的救赎主，我们要信他。就是他讲的焦点就耶稣是基督，所以那些人就知道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信耶和华上帝，但是知道他们信耶稣基督，所以叫基督徒。所以他当时一个好的教导，教导了一年，教导基督的基本信仰，这是当时巴拉巴和扫罗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是干嘛呢？他们很有爱，在这个教导过程中，他们培养了一批人才。开始说找不到人，巴拉巴只有他没有人才找保罗了。后来你看。在祷告的时候有好几个人出现了，几个先知和教师，除了巴拉巴和扫罗那时候在领袖，在这个安提阿教会是最后一名哦。中间还有叫黎杰的西面，就黑黎杰就是黑人，叫西面，这应该是个犹太人。古林奈人路球就是利比亚人，还有西律同样的马念，也就是王子西律王同一起成长的马念，基本上还当时的主要同工还是希腊人为主，希伯来人，或者说有犹太信仰的人为主要领袖。那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可能是他们培养的，也可能外面，但是说明出了一批领袖。还有像路加，一般认为路加还有提多都是这个教会的，都是那时候培养的。加拉太书说他们把提多带到耶路撒冷去奉献，当时候出差到外面做事很累，但是一方面一定要派教会有代表性的人物去的，所以当时他们教训了一年的信仰，培养了一批人才。而且呢，在这个做奉献的时候说明他很有爱心，在那时候有大饥荒，所以圣经我们确定使徒行传的年代，就是有一个名词，就是凭一个叫哥洛鸠年间，正好哥洛鸠第一年就是公元44年，啊，那年正好是叙利王死的那一年，所以这个时间是公认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去奉献是在公元44年，在这个时候。 你说他们在这个大饥荒的时候想到耶路撒冷需要，他们内部需要，他会不会给供应给你？一定会给的。所以这个教会很有爱心，他们在奉献给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他们怎么奉献的啊？一个先知叫亚加布，从耶路撒冷来，当时各个教会是互相往来的，特别是耶路撒冷总教会，这稍微有点才华的人都想去传福音去关怀。当时天下教会这个 number 这一家都是耶路撒冷教会，所以他们人来人往，有几个先知来，中间有一个叫亚加布来，他们就热情招待，受圣灵感动，说哎，指明要就大饥荒正好在44年发生了，他们就去了。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仍然还有不少，而且穷人很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他们在发生大饥荒的时候，当然我想巴拉巴和扫罗，特别巴拉巴这么有爱心的人，首先照顾会友，只是想到哎呀，我们教会总堂有难处，我们怎么办？这些会友你看啊，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就每个人都各尽所能。所以当时的人啊，神初步兴起的教会真的很有恩典，每个人都说我们尽力吧，他们信了立马就做，有信心有行动的，他们严格按照圣经的标准，特别那个新约的一些新的启示，不能受隔离就不能受隔离，我们后面看到15章就坚决不给外邦人受隔离。所以他们有信基督，唯独基督的救恩，不受隔离，废除隔离。另一个他们很有爱心，还有一个呢，他们我们说他们培养造就了一批人才，还有最后一个他们干嘛呢？他们常常侍奉主，亲近神。他们怎么侍奉主呢？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什么意思？就是不吃饭来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放下我肉体的需要，我来呼求神的帮助同在祝福，就是我放下自己肉体的需要，我希望神的灵充满我，带领我，帮我解决难处，就从我的需要转到神的需要为主。在这里有一处争议，大家说早期教会在基督的恩典中一般不应该这么讲，祷告也行，为什么要禁食呢？只是你真正圣经稍微熟悉呢，当时犹太虔诚的法利赛人基本上都爱好禁食，一个星期要禁食两天。当时的外邦信徒也常常禁食，而且当时犹太教基督徒常常是在会堂聚会，所以按照像我们现在进基督徒，我们刚才献唱圣诗，然后大家来分析来讲道。现在讲道主要我讲，以前的讲道就是讨论式，但是唱圣诗、讲道、祝福，这是犹太人的惯例。所以我们现在的基督教的大敬拜框架仍然是从犹太教来的。所以如果基于当时教会的情况呢，一般我也倾向认为这个，当时呢，他们敬拜神一个重要方式就禁食祷告。当然我们说方式在这里不重要，重要是他们愿意不仅仅来学习神的话，不仅仅互相关爱，不仅仅门徒造就，更要把人来敬侍奉神，就是敬拜神，更要把人带到神面前，用合适的方法，用祷告甚至是禁食祷告的方式来带人信主，来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当这个教会这么建造一年，人才就出现了，这个教会就稳固了，这个教会名望也出来了。神在这时候就感动他们，你们要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传福音的，自然而然的神就告诉他们了。他们一听到这个，他们有没有紧张？其实也有些紧张，所以说他们呢继续进食祷告，按手整个教会为他们祷告，大发他们去。即使祷告代表一个追求神，另一个做事慎重，愿意神来带领我们来做事情。不仅在这时候进食祷告，此时后来当他们传福音，第一次传福音建立了不少教会回来以后，在各个教会设立长老、设立领袖，也都进食祷告，一一交托给主看守， 也就是说保罗和巴拉巴回来，每到一个教会受立长老以后都按手进食祷告，这是一个惯事了，一个惯例。回来向那个教会来报告信仰情况。所以早期教会神为什么祝福他们有生命，神也印证，也有很好的教导，更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大事难事交给神来带领来化解，以致这个教会安提亚教会就被建立了，成为东方教会的柱石。以后这个福音传到了我们刚才说中国和印度，西传到整个小亚细亚，成为当时宣教的中心，成为当时最有名望的教会。而且借助这些他们的活动，他们也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初代教会常常他们要最后聚会结束的前后常常会读一段经文，就是我想巴拉巴保罗当时教导就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理解初代教会的基本信仰。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这段经文好吗？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有童贞女玛利亚受苦，在本丘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雅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在这个起段中，你看很有意思啊，只有第一段讲天父上帝，第二段二三四到五段全部讲耶稣基督，第六段的讲我信圣灵就是四个字，然后强调了我信圣雅公之教会，就是教会是相通的，会友是相通的，然后一个个人性的。所以我们现在有时讲很讲灵恩，求圣灵充满我祝福我，在初代教会基本上不讲这个，就是你好好信耶稣，按照圣经的基本教导你去做，神就与我，神的手就与我们同在，就印证了。所以说我们当追求圣灵充满，但是怎么追求圣灵充满，你从初代圣经留下的圣经留下的基本宣告，我们要好好的反思。神的道是显明的，关键我们有没有做，做了那个恩典像江河一样涌流。我们祈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你的众儿女一起在你宝座面前匍匐敬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在我们中间走动，因为你也触摸我们的心。主啊，愿你此时就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知道基督是救主，你赦免我们的罪，你的灵常常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指教我们当行的道。主啊，我们爱你行你的道，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就印证你自己，你也让我们有喜乐的心，我们就谢谢你。愿你的儿女听你的道就得安慰，也有能力有意愿去见证你的福音，也愿我们的福音朋友因你的道也能得安慰，信靠你的名。我们把我们都仰望交托在你恩手之中，愿你眷顾我们，愿你牧养我们，愿我们的基督教会建立在你永恒大有能力的磐石基础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